Good eve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Jill Wang. But to most people, I am known as who? Which is actually my mother's maiden name. And the answer to my credit card security question.
好，欢迎收听大概思考，我是扣子。前面这段13年前的脱口秀录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熟悉、啊、我记得我当时可是在校内网上看了也就100来遍吧，且熟读并背诵。没错，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就是咱们国内脱口秀界的 OG、喜剧演员黄西，黄博士。这如雷贯耳的名字想必我就不必也多介绍了。那如果您竟然因为孤陋寡闻没有看过他的脱口秀演出视频的话，那请现在立即暂停本期节目去看好吗？看完记得回来。总之呢，秉承本科普节目的嘉宾人均学历近似博士的原则，他的确是一位生化博士，硕士是就读于中科院，然后博士就读于莱斯大学。但是关于生物科普的话题，咱们可以以后有机会再说，这次咱们先说说脱口秀啊。本来这段对话呢是录制于1月份，黄西老师的北美巡演之前，但是由于我的这个急性拖延症发作非常的严重，于是也就现在才上这个节目。本来想给人家打个广告，毕竟咱们也是有2000多个订阅的知名节目，然而就没有打成。那不如要不然就是大家都去买本黄西老师的书吧。好，那我们正片开始。高兴能够跟您一起录这个节目啊。我们要不然先说一下这次的巡演吧。
好，
就是所以是怎么样一个契机想到要办这次北美的巡演呢？
最开始吧，也是我，因为我在国内已经从我看看从2021年就疫情期间又开始做巡演，做了好多场吧。我记得2021年就做了90多场，将近100场巡演，在全国各地做。后来到今年呢，就他们说，哎，能不能来美国做一次演出？就大概这么个契机。
那筹备了多久呀？
筹备了也就看看4个月左右吧，但也就是开始。主要是主办方联系场地啊，然后弄一些什么签证之类的，其他的问倒没有什么。但说到准备的话，就我也说不准，因为我讲的这个内容呢，就在国内已经讲了大概1年多吧。对，就有梗，我那部分内容就叫有梗，因为我在国内出了一本书叫做有梗。基本是讲的一些脱口秀的技巧啊，大概那么17、18个技巧嘛。
好的，好期待呀。就是2月份了。
对，2月7号开始，所以第一站是温哥华，然后是我想想，洛杉矶应该是11号，对，旧金山是4号，2月10号，然后还有纽约和多伦多。
为什么没有回到波士顿？
哎，波士顿我可能没来得及联系吧，因为这个剧场还得一个一个跑吧，对时间什么的。原来想去波士顿和另外一个城市，对，西雅图，对，本来想去这两个城市，后来就是可能时间什么没对上，没事下次再去呗。对，现在其实
听到有下次就很开心，
对对对，
放心了。
对，然后那个名字的起的也是叫。文化输出，我觉得这个名字也挺好的。以前我们文化输出吧，全都是什么京剧啊，或者这些完全传统的东西。但最近10年，其实在中国娱乐里边，比较 能让人记得住的就是脱口秀的崛起，那确实是从无到有。我记得我是2013年回国的时候吧，那时候北京只有一家俱乐部，2400万人口的城市只有一个俱乐部玩，然后是每周演一次，甚至是每一个月演一次。现发展到现在呢，光北京都有20家俱乐部，基本上每天晚上都有好几场演出。现在是越来越火，而且在一些
对
小一
对，
点城市，什么营口这些城市吧，也都有脱口秀俱乐部了，所以是遍地开花。我是当年是万万没有想到，10年之后脱口秀火成这个样。所以我觉得脱口秀是最能够代表中国当代年轻人的一种那个娱乐形式吧，反正把它叫做文化输出呢，也有道理啊。尽管大家说这脱口秀是舶来品，是从美国传到中国的，但现在呢，有点像是反向输出的意思。
所以，您个人就是认为这个文化输出，因为近些年我们还是说的挺多的文化输出这个事儿，您个人是觉得就是我们比如说如果要输出，应该输出什么，或者是文化输出这个行为，您个人是有什么看法吗？
我是更关心现代文化的输出。你说那个传统文化，这东西你输出也行，但是我就感觉感染力就没有那么大。你看，你比如说韩国现在文化输出那么厉害，它全是流行文化。你传统文化这东西，它就你应该我们在这个尊重传统文化，在尊重的同时呢，可能就是娱乐性就没有那么强了。但现代文化你可以娱乐性强点，再叫大家一边开心一边接受这文化，那其实我觉得更好这样。
那这一次的巡演里面，就是到时候会怎么去诠释这个词？
这次巡演，
还挺期待的。
对啊，中国文化输出最好的诠释就是我们用中文讲脱口秀吧。其实用中文讲脱口秀吧，最开始其实不被看好。我记得我最开始从在波士顿的时候，在大概在2011、2012年的时候就做过，当时很多本地的俱乐部或者小剧场老板吧都不太愿意做，因为他们很少看见中国人在脱口秀俱乐部里边，他们又觉得哎呀，中国人来的时候不太爱消费，他们又怕那个收入不行。是我在那个时候吧，有那么几次就是跟老板讲，说我这场演出钱都不要，我们就坐着看看看有没有人来看。结果还真有很多观众来看中文演出，所以我觉得其实中文市场一直在，那就是看大家愿意不愿意做了。
像国内啊，国内的市场接触这个，其实英文叫 stand up comedy，但是
对。
国内一般翻译成脱口秀，接触这个概念是比较晚的，那近些年来才在大陆比较火，大家都看到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您个人就是对于这个华语的脱口秀的发展状态有什么看法吗？
我现在觉得中国现在的脱口秀状态有点像美国80年代的时候，就特别火爆。有的时候，一个一点名气也没有的年轻演员，你比如他只讲了半年，但他有那么10到15分钟好的内容，然后他就完全可以靠这个生活。我记得以前在80年代的时候，美国一样，像波士顿、纽约都是有些脱口秀演员，甚至他一个周六都不需要出这栋楼，因为这一栋楼里边就有五六场演出，他就楼上楼下来回这么跑，他就收入就特别可观。对，但现在北京、上海也是，有的时候一个脱口秀演员一天能够跑8到10场。
是一
对，
个
那
产业刚
骑
刚
个小
兴起
摩托，
的状
骑个
态，
共享单车，什
就
么？
是一个产业刚刚兴起的一个状态，就是还有一点儿，也不叫乱吧，就是可能还不是特别的成熟。
对，他是确实现在是市场好了以后吧，就是大家都在做脱口秀，什么原来做儿童剧的，做音乐会的，全改做脱口秀了。甚至那个电影院都开始办脱口秀演出，尤其是我就记得2021年、2022年，那个票房特别惨淡的，有一段时间是， 我记得平均每一场可能只卖了1.8张票，就电影院的，所以你经常去电影院一看，上座率最高的那个剧场呢，就是脱口秀演出的剧场，然后反正是，可能都有这么个阶段吧。我就希望这个阶段能够持续下去，但是能持续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就美国呢也是。80年代火的是如日中天，但到了90年代之后就突然就不行了，大家就开始不太去剧场看脱口秀了，就这种状态持续了大概10年吧，一直到，对，一直到2011、12年之后才又开始又火起来，所以就是，都我估计跟经济一样，都有个周期，可能是，
有可能。
是啊，
但是像国内的话，就是您觉得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些情况，那我相信，比如说演员，其实大家都没有资深演员，就是大家都是近几年才开始做的嘛，最资深的也就今年，您就是最资深的，然后，
就对，老了点儿，
对，然后，
对，
那
那中国的发展模式不一样，
对。
是中国呢是集体主义，你就看，经常是一个俱乐部吧，大家一起创作，演完了之后呢，在一起坐在一起复盘，这个是在美国几乎是没有看见的。但这个这么做有个好处，就是大家的内容，就是成熟的特别快。我在美国都没有听说这种速度，就真的中国速度在脱口秀上，表现的特别突出啊。你在美国你是。你得花8到10年时间才有第一个5分钟，在国内呢，第一个5分钟几天就出来。我也是都惊掉下巴了，那这速度太快了。
那
所以，
这个是不是大家想要入行的朋友现在还挺适合的？
对啊，是都中国就是，我经常跟别人讲，这年轻人想入脱口秀这一行的话，中国是最好，环境最好的国家了。你做个半年一年，你的收入已经比原来本专业的收入还高了。现在，对，反正你得愿意跑才行。你要是稍微懒点，想安逸点的话，那也不行。跟所有行业都一样。
那这个肯定。那观众呢？您觉得中国的观众，刚刚接触这种形式没几年，他们的反应啊什么的，包括甚至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话题会在网上大家吵起来，对，您觉得中
对，
国的
这
观
吵
众？
起来也是好事儿。其实脱口秀的作用之一就是，说一些那个之前大家不太提的话题，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儿。就是，这是脱口秀的作用之一吧，就能够，引领一些话题。但是，那当然了，有的时候你引领太多的话，也容易出问题。对，反正任何事儿都得有个度。
因为之前就是我看到，有人在讨论的时候，然后你也在微博上面说过，就是类似大家都觉得哦，资深的人出来说了就一定是这样，对，因为好像国内观众有时候会在网友吧，其实我都觉得他们不一定是现场的观众，对，网友会讨论很多，
对对，现场观众是挺好的，因为那个他可能开始的时候没有美国这边观众还，因为美国的观众经常在看脱口秀之前吧，已经先喝了点儿。一上场就特别热烈，但是问题吧，就是你可能讲了一半的时候吧，有些人就喝太多了，开始在说胡话乱七八糟，所以稍微大一点的俱乐部也好啊，酒吧也好，剧院也好，都有保安，那个有谁在那儿总插话的话，插2次以后就保安过来给架走了。那中国观众一般没有这个问题，就是顶多有几个迟到的，大家可能开始吧，就稍微拘谨点，但一到，这越往后就越热烈。反正是中国观众是挺不错的，而且包容度特别高啊。就是我记得在北京的时候吧，有一家俱乐部，本来是有2场演出，然后后来一看，哎，他们有一场演出，2场演出吧都卖得一般，他干脆就叫1场演出的观众 调到另外一个厂子里边，所以有些观众是骑着共享单车，有些观众坐地铁的，还都过去听去了，还大家也挺高兴的。我一看还能这么对付观众。
啊，那这么说确实是因为美国这边观众他可能觉得我今天是过来，因为他们的那个表演场地差不多就像酒吧一样嘛，对，然后大家过去喝点吃点，然后就看表演，
对，
国内是正经一个剧场那样的是吧？嗯，
对，大部分是剧场，因为。像酒吧什么的一般拿不到演出资质，这反正国内有国内一套系统的，基本都在剧场里边，但在美国吧很多剧场里边它也卖酒，
对对对，也有大一些的。嗯，那看来就是咱们这个产业还挺有希望的未来。嗯，
对，是中国这个产业吧，就是刚刚开始，我觉得真是冰山一角，你是通过脱口秀能够延伸出来产业特别多。
嗯，
但现在中国基本只有一个脱口秀综艺，然后其他就没了，所以其实能做的还很多。
嗯，我不知道，我没有在美国看到过脱口秀的综艺，就是像这种比赛这种性质的。
哦，有。
哦，有吗？
对，叫 Last Comics。
孤陋寡闻了。
对，他做了大概四季五季吧。他们。但是吧，这个讲实话，这脱口秀选秀出来的吧，你看现在到最后做大的脱口秀演员没有一个是靠选秀出来的，因为他这本来就不是一个竞技类的娱乐项目，但是呢，也可以博一定眼球吧，就是大家一看，哎呦，这个比赛啊，那我们去看看谁赢了。但到后来你说那个美国也是 Last Comic Standing 最后赢的那几个人吧，大家都不知道是谁了，这个很快就给忘了。
啊，
对，
难怪没听说过。
对对，是，都按综艺这么看就是了。但脱口秀延伸出来的东西很多呀，你比如说是编剧啊，影视作品啊。还有那个就talk show， 你像什么今日秀啊，对，这些都可以做，但现在国内就是这方面做的还是相对少一点。
对对对，其实我感觉在美国，脱口秀的这种精神或者是什么的，已经融入到很多地方。你随便去一个地方，现场的主持都一定要给你讲两个笑话，就是不管什么活动，就可能是一个毫无关心的活动，一个婚礼之类的，然后主持人就一定会说一两句。然后我感觉就是可能他们已经深入人心了吧，这个东西。
哦，对，这个幽默文化这个东西确实，但现在中国也一点一点那样了，就很，有一批脱口秀演员其实就是婚礼主持。
哦，是吧？
对对，也是婚礼主持的，有些呢就是做体育点评的，现在吧也一点一点开始渗透了。对，因为我觉得就中国现在城市化以后吧，很多年轻人涌到城市，你说。白天上班之后他晚上需要一些娱乐。
对。
嗯，像传统的娱乐呢就跟自己生活相对还远了一点，是吧？你在舞台上你看个古装吧，可能跟自己生活联系没那么大。但脱口秀演员呢就很多也是白天可能也是个 IT 男，或者是白天做什么 marketing 之类的，然后晚上上去讲，然后观众呢觉得这个代入感也很强，所以就确实是挺受年轻人欢迎的一个娱乐形式。
嗯，对对对，我就是想说这两年火起来其实跟城市年轻人的这个生活非常的有关系，大家都996各种特别累。适合这种比较轻松但是又有关系和自己所处的生活和社会有关系的方式。所以就是想说美国的华人社区呢，其实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最近两年三年吧，就是各地也都有一些小的那种俱乐部啊或者是演出出来，然后是讲中文的。然后
注意到了。
是吧，比如说
我看我想想那个我记得是纽约西雅图还有人跟我联系过。 我听硅谷也有一个，
对
但
对
我不
对
知道，
对对，
好像是洛杉矶好像没有，是吧？
有道理，洛杉矶好像真没有。我也是听说的是纽约、西雅图、硅谷，
嗯，
嗯，是的，
哦，
洛杉矶
洛杉
是一
矶硅
个，
谷文化沙漠，我发现。
洛杉矶大家没有那么累，我觉得可能大家就很 chill。
啊，不，洛杉矶，哦，也可能大家在路上花的时间太多了，没时间去。
但是英文的
嗯，
脱口秀还是有的，
哦，英文也多，
还是
但，
蛮受欢迎的。
对，但洛杉矶就感觉跟纽约、波士顿就很不一样。就纽约、波士顿吧，脱口秀俱乐部就是这样的啊，大家去这地方，我们去笑一笑。但洛杉矶经常像打游击似的，有一个俱乐部叫 Don't Tell Comedy。他每次演出，你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就是快到演出的时候，他突然告诉你今天演出在这儿。啊，有些演出吧，就在那个停车场里边，就 parking lot。哎呀，这什么样都有。还有些就在那个 rooftop 上面，就是啊，还有些在别人家的 apartment 里边，就那公寓里边，就是反正是开始我也是很不习惯，怎么能这么做演出呢？现在一点点习惯了，是。
洛杉矶可能就是大家没有找好场地，就是这样。
嗯，
嗯，对。那最近几年兴起来的这种华人的说中文的脱口秀，嗯，我个人认为，其实可能就是因为国内兴起来了，国内火起来了，
嗯，
然后这边的华人开始火起来。因为毕竟华人在这边这么久了，好像也没有受到美国人讲脱口秀的影响，突然最近几年也开始有，那可能，嗯，就是说他们受到国内的影响比较大。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母语的这种脱口秀，毕竟还是挺亲切的。
嗯。
我身边很多朋友都会去看国内的脱口秀的节目和综艺，但是事实上呢，可能国内的脱口秀，讲的虽然也很好笑，但是跟我们的生活，跟海外华人的生活还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海外华人还是值得拥有一些能够说出他们心声的脱口秀演出。您有
哦，对，
兴趣
是，
代表我们海外华
我倒不能代表，我是因为这次那个叫有梗吧，我确实是讲了很多就移民的经历啊，文化差异的东西啊，就这些东西吧，就是有过海外生活经历的人是特别有共鸣。在国内也一样，就是在国内呢是移民城市多的人就对这些内容感兴趣。你比如说是那个深圳呐，是那个杭州啊这些地方，结果大家很多人其实没出过国，但是呢，他是也是从另外一个省、另外一个城市到，都有的感觉，就是也漂泊异乡的感觉都有。所以吧，这些人接受这些段子也没有问题。就我有时候我讲一些在美国的经历的时候，他们也觉得没有问题，所以就是挺有意思的。人只要动了以后吧，就跟在老家从来没离开过的人，可能感受还是有点差别的。
对对，
就这种东西吧，你一讲可能大家都会有感觉。就包括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吧，我都不爱你同我所有同学都喜欢有幽默感的教授，我是不喜欢有幽默感教授，因为我听不明白他们段子。然后大家笑，我也跟着笑，一边笑一边琢磨，哎呀，他是不是拿我开玩笑呢？
太明白了这种感觉。
是，反正一点一点就习惯了，反正。
甚至都也已经养成了习惯，周围的人一笑，然后你也就习惯性的就笑了，笑啥不知道，反正笑就对了。是的，就是因为像我个人，我作为一个观众的话，我也看国内的那个脱口秀，但是我更喜欢看这边的 Asian 的那些，不管是韩裔还是日裔、华裔的那些人讲，因为我就觉得特别有共鸣。就是虽然他讲的是英文的脱口秀，然后有一些甚至语言的一些梗我都不一定能够 get，但是我就觉得他讲的那些事儿啊什么的，就是我会遇到的，我就特别爱听。
是啊，因为现在也是移民也越来越多，反正大家也习惯了。是，我记得我上了，我是18年、19年上了那。Colbert Show，我讲的那一段也是讲完那段一播出吧，我记得我后来到美国的时候也是，就很多那个墨西哥人就认识我了，因为我那里边聊了很多就是关于墨西哥的事儿，然后就他们挺感兴趣的，
I heard that Asians have become the fastest growing immigrant group in America, which is really amazing because Mexicans can cross the river and come here. And I have to fly thousands of miles to Mexico. And then cross that river. Trump wants to build a wall to stop immigration. I'm from China. So I know a lot about walls. They don't work. And centuries later, it's just gonna become a huge tourist attraction.
<笑>那未来就是您可以多来美国演出吗？
啊，那当然可以，因为我现在有那么几个专场吧，可以按轮着演。然后这个，这次是中文巡演之后呢，可能还会有一场英文巡演。那个英文巡演呢，那个主题可能就不光是文化差异啊，或者刚来美国的一些一些感受了，那就可能讲的更多的就是。美国社会对亚洲人的这种歧视啊，就，当然大家可能从表象上看吧，都是哎呀，是因为新冠疫情才有的歧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
是的，
新冠疫情有之前的歧视一直在，只不过是因为新冠疫情呢，大家把这种歧视吧，就给暴露出来了。之前是一直有，但很多人吧就都忽略一下，或者觉得啊，这都是小事儿，但。这种东西积累一点一点多起来以后，就是，其实还是对亚洲人特别有伤害的。就不光是美国的那个，我有些加拿大朋友也是，那无缘无故就被人骂，这确实，所以就这个东西吧，还是平时一点一滴呢，大家都注点意，就多讲一些这些东西。没事说，看到这种言行的稍微抗议一下，就一点点注意的话，可能。将来这种，公开打压亚洲人的事儿，有可能会相对少点。
对，其实像当时，亚裔仇视那个事情，也不知道那不是一个事情，就是那一波的运动，刚刚
对，好几万起，他不是说是一起。
对，而且是真的，大家就是受不了了。我觉得真的。太多了，而且一下子集中在一起。然后那个时候您还有写一个微信公众号的帖子嘛，然后发在二乡的那个号上面。
哦，
对对对。然后我看了那个，我就觉得就是特别想跟您聊这个问题。
哦，对，那个是我做英文演出的时候可能聊的更多点，因为那个。中文演出呢，倒也不说不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就，那个相对吧，还是有点没那股劲儿，就用中文来讲，
很奇怪，对，因为中国，比如说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我们可能不会讨论太多这个事儿，反而是你，比如说你跟一个美国人，你可能会跟他说到，就是，哎，你不应该这样，或者是。
对。
嗯，
这不是中国人的问题，对对
对，是的，我们互相都懂这个事，
我们没惹这事儿，但是对，
是的，那确实是因为，这个用中文用英文讲，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也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对，
The true story that he like take a look at his hand, he was like, "Daddy, this doesn't look yellow to me." I said, "Yes, I know, but this is America."And everybody has to have a color. And that's the color they gave us. You better deal with it.
他们的理解的角度，对这些事情议题的理解角度是很有一些人是有一点奇怪的。
哦，对，这没有办法，因为很多尤其刚到美国的人吧，就是。他可能受到歧视，他自己都没意识到。
对，就是歧视这个事情也需要开导。
哎，那最有意思的是，我看有一个研究生还说呢，其实这个不是 针对华人的歧视，不是针对亚洲人歧视，我问为什么呢？因为我问了我们实验室的一个同事，我说你实验室同事是白人吗？他说对呀、啊，我说你这玩意儿，你说他们自己感觉不到的东西，
是的，是的，我可能是从大陆过去的话，一直是作为一个 majority 长大的，
啊，对
所以
对。
就是没有像这边的亚裔，他们是从小就 minority 就很敏感，比也比较很敏感吧，相对来说敏感的很多。
对，知道怎么回事儿。
那您用中文讲和用英文讲，你觉得感觉有什么差别？
其实这个脱口秀的逻辑底层逻辑都是一样的，主要就是语言和文化环境不一样。你说有一些表演，你就看中国那脱口秀大会上那些所有的风格，你在美国都见过，其实都不光是创作方式、思维方式，甚至风格都是一样的。其实，我估你可能也有这感觉，就在美国待的时间越长吧，你就感觉其实美国人跟中国人差别就没那么大，就是就表面上是长相啊、语言的习惯，那其实真正内心的那些动机啊、什么逻辑啊，都是一样的。主要的区别就是在语言和文化上不同。你比如说是你在美国呢，你讲地铁的段子就很市场就不多不大。美国就基本上纽约人坐地铁，其他城市人都不太坐地铁。但你在中国，你讲地铁、公交什么，大家都明白怎么回事儿。所以这是有一个区别嘛。另外一个就是稍微烧脑一点的段子呢，在美国的市场可能更大点儿。所以我在国内讲用中文讲脱口秀，有的时候这观众也抱怨说：“哎呀，你那个段子有点太硬了。”就这个太硬的意思呢，就是可能中间铺垫没有那么大，可能还得稍微琢磨一下。但是吧，也无所谓，也有人喜欢，就是。
你有没有就是计划讲点科学家的段子？毕竟您是
有
搞
啊，
这个的。
对对，我有很多段子是关于理工男的，就是，
OK，在
对。
美国没有听过您的那个专场之类的演出，
哦，对对，
这
是，
一次就有机
在
会
美，
了。
对对，里边肯定有一些这个，理工男的段子，
好的，
对，
很
理工男
期待。
说话就比较直的人，那个，还有我在中科院待了3年嘛，所以那时候，哎呦我天，给我介绍对象都是，哎呀，黄西，我跟你介绍个对象啊，他条件不好，
为什么？
但是呢，最关键的是要般配，这什么话
这是
呀？
什
他们
么？
是想什么说什么呀？
这个里面内涵有点多。
对对对，
那您讲脱口秀也是从，你看您经历本来是从中国，然后到美国来，然后呢，就是开始讲脱口秀之后，又从美国回到中国，然后现在又来美国做中文的这个巡演，就是这两个地方的这种，我相信也有一些水土不服的地方嘛。所以，那基于您的感受的话，您觉得这两种文化里面哪一些点，就是您觉得比较有意思，这是两个地方区别的，而且可能可以看出这两个国家或者文化人们的区别。
对，是有很多点。你比如说，在国内，大家非常关心的是什么呀？就是，职场，在职场的一些从老板身上的压力啊，这些东西讲的比较多。另外就是，什么年轻人找对象吧，这两个国家也不一样。就在美国呢，大家就讲一些什么性的话题更多点儿，因为这边尺度大嘛。那在国内呢，就经常讲一些什么催婚呐、相亲呐、这些话题比较多。但这种东西呢，在美国相对少点儿，就是美国肯定也是家里边也有压力啊，叫他早点赶快结婚什么的，但是没有国内那么大。就国内那简直是自己的父母七大姑八大姨，老少三辈全给你
对，
催一下。对，
没错。
所以这可能也能反映出一些文化上的东西。但中国现在文化也在变。我记得我有一次去演出的时候吧，中间有个抽奖仪式，抽奖环节有两个女孩抽上奖了。我一问她俩都单身，我说：“哎，祝你们俩早日脱单啊！”她说：“黄旭老师，你能不能把这话收回去？我们不想脱单，我觉得单身挺好的。”但是，所以现在人那个中国人 尤其年轻人吧，他那个思维也变得很快，就这种话在3、4年之前是根本听不到的，但现在就越来越多了，所以现在大家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元化了。
是，像国内说女性议题的这个脱口秀，一开始还是受到现在也会啦，就是有很多的讨论，但是在美国好像特别常见，基本上一个
对。
女孩女性的演员一定会讲，嗯，
是那
对。
个美国是，我想想，大概11年之后吧，就女性脱口秀开始爆发，就好多脱口秀演员，女脱口秀演员开始讲，而且讲特别棒。那个在中国也开始了，那个我看最开始火那是什么杨笠
杨
吧，她
笠，
讲了很多女性话题，特别受欢迎。因为我在现场也见过杨笠，只要她一上台，那底下就是女孩尖叫声一片，大家都特别认可她。然后呢是还有小鹿，那个今年上的脱口秀大会吧，她讲的专场，她专门叫女儿红，她专门讲那个女性经期的话题。你说这种话题，其实在美国讲的都很少，大家一般不爱提的这种事儿，但是她可以讲半个小时的这种事，而且讲的特别好。所以。对，所以现在中国这个女性话题也是，越来越成熟，就是。
那还是回到本次巡演的主题嘛，就是我那天看到你是在有一次采访里面有说过，就是说脱口秀希望能够像当年的乒乓球一样，成为不同国家之间沟通的渠道。那这次巡演是算是这样一次尝试嘛，就是让它成为乒乓球的路上迈一步。
应该能迈一小步吧，就向前一小步。因为我们这也不是那个政府行为，就完全是大家自己就来回穿梭讲脱口秀。我觉得这确实是我为什么那么讲呢？因为我也去过其他一些国家，你比如说是澳大利亚，我在澳大利亚也电视台也做过一个节目，作为嘉宾。然后那个主持人他也原来也是讲脱口秀的，那只要是讲过脱口秀的人吧，一聊很容易就聊到一起去了。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幽默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挺好的桥梁，能够让不同文化之间有一个交流。但文化交流呢，除了这个战争贸易之外呢，最好还是有点能够让大家一起笑的地方。
所以脱口秀它本身是有什么特点，可以担任起这个职能呢？
就像我刚才说那样，就是脱口秀它的底层逻辑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里面其实都
相
非常
通。
相似，对，所以很容易让人接受。我记得我在北京的时候，北京和上海都有了哈。我在那儿讲英文脱口秀的时候吧，底下观众是世界各国人都有，什么南非的、英国的、什么沙特阿拉伯人，有的时候还能看见什么美国人跟伊朗人坐一起听脱口秀，这我觉得在联合国都很少看得到，就，
这个还挺好的，
对，然后那个中文脱口秀也是，你在中国也是很多什么英国人。美国人还有一些非洲的演员也都上台用中文讲过脱口秀，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确实还是有一个普世的因素在里边，所以就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来多互相了解一下。
尤其如果是，比如说是在一个文化沟通的过程当中，然后他又是一个很开心的，然后就会给大家留下一个非常愉快的印象，就是哦，这个交流也是挺好的，挺愉快的一个过程。
对啊，因为尤其现在就是，就民族主义吧越来越盛行，
是
不
的。
像原来大家还挺提倡这个 globalization，就是世界一家呀，怎么的，现在的好就感觉大家戒备心理越来越强，所以
是
在
的，
这时候吧，我觉得这脱口秀的作用应该更大点，就是让大家能够有在一起开心的机会，这样更。我觉得挺重要的，
听到这样说还挺开心的， 因为我就总觉得就是像您说的现在这种民族主义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海外华人其实感觉是很明显的，因为不管是美国这边还是国内对，就是其实这个真的对大家都没有任何好处。
对啊，对，其实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不太一样就是了，但大家总拿这个说事儿，就是挑不同的地方。你要真这么挑下去，这世界上没有两个没有任何两个人经历是一模一样的经历和想法，你这样的话你脑子里面就全是偏见了，就是没有，对，全是偏见或者狭隘的互相排斥的东西。
对，
这样的话这世界没个好。
对，我觉得脱口秀它可以把这种很严肃的话题就是用很轻松的方式来来说它嘛，然后就是我也记得您有一次在那个采访里面就说他，你觉得脱口秀其实是一种很高效的沟通方式，因为他可能说的不多，但是大家就一下能够懂。
对，
是的，
你一听到笑声以后你的注意力自然就集中了。
对，但是您会担心比如说他如果用他来讲一个严肃的话题会把一个严肃的话题就是消解掉嘛，就是不好的那种意思，就是大家就不去严肃讨论这个事儿了。
是，就看你怎么处理，就是任何事儿，就是有一句话什么 devil's in the details，就是就所有的事都在细节上，看你怎么处理，就是了。你像很多美国人，他那个了解新闻的主要方式就是听脱口秀。在听脱口秀的时候吧，他可能把这话题带出来，大家知道有这么回事儿。我觉得其实很多严肃的话题也可以用脱口秀来讲。
其实我是，虽然我刚才问了这个问题，但其实我也赞同。对，
对，你是很多时候你在葬礼上你讲个笑话，大家还挺高兴的。这东西都
真的，美国人的葬礼上面就会分享一些搞笑的事情啊什么的，中国人的葬礼可不会这样干。
那我觉得以后也会变，就是不会像以前的得有个什么哭丧团呐、之类的，人的观念也在一点一点变。
那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大家对于死亡的态度有点不太一样，我感觉。是的。那好吧，那今天这个就差不多了。谢谢黄老师。
好了，也谢谢你采访。
那就是再过两周，两三周就看您的演出了。
好的。